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感恩啊！今天又跟大家在一起，因为我有两周的时间不能跟大家一起聚会，特别今天感恩看到 Victoria 也在后面啊，婉珍，我们都一起再次的来到主的殿里面聚集，非常蒙恩，就是尤其是刚才天意在带领敬拜的时候，再一次跟大家一起唱诗歌，然后今天我们又一起领圣餐，这样的一种感觉。这是很奇妙的一种感觉，可能大家如果一直惯常聚会的话，你可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好像它已经成为你生命中的习惯，但是你突然缺失一到两次，然后你再次回来之后，你会觉得那样的一种珍贵，那样的一种特殊的滋味是你没有办法去体会到的。那我今天的正道的经文呢，其实是来自如果大家有参加三三至第四期学习的话，其实是来自第四期的一节经文。那么我学三三至其实也有了一段的时间，那么这一期在学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感动，特别是在我们学灵异出来的时候，在这三个小点里面，几乎每一次的经文我都感觉在比我之前再去读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新的亮光出来。那么之前我也读罗马书，之前可能我也读哥林多前书，但是总是感觉好像不能够完全的去进入到神的心意当中。那么这次我感觉能比之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所以今天呢，我也跟大家用同样的经文来分享。我们先打开圣经，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好吗？我们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四节，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八到第二十四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不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再一次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的圣灵保惠师来充满我们，充满这个会所，因为主耶稣基督应许圣灵保惠师要带我们进入你的话，明白你的话，也能够活出你的话语。求你恩待我们讲的，恩待我们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谦卑来到你话语的面前，因你的话语我们能够同得造就，保守分别为圣我们以下的时间，与我们每一个人大大的同在。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一段经文最开始我读的时候，就是说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说我在学三三制之前还有之后可能我有一些不同的体会，最开始我也读，但是我只觉得好像这只是在给那些传福音的人有这样的一个警戒，或者说有这样一个提醒。保罗说你们不要太多的掺入这个好像是挺智慧的话，或者说用现在的话说挺吸引人眼球的东西，你们要注意那个内核，注意那个实质，好像只是这样一个警戒，这个提醒。但是我这一次再去读的时候，我特别联系当时背景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哥林多前书事实上这一部书信它的针对性非常强，它并不像以弗所书或者说像一些普世性的书籍书卷那样，好像它是一个关于一加一等于二，或者说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样的一个公理的启示，它实际上是针对教会的问题保罗写的一些信，所以它有非常强的针对性。那么大家如果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话，其实你就会发现这个针对性非常清晰的显出来。在第一章其实保罗就谈到哥林多教会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结党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本来是合一的一个身体里面，竟然出现了有一些人说我是属基法的，有一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有一些人说我是属保罗的，然后保罗又补了一句说还有人说他是属基督的。所以你会发现在这样的教会里存在结党的问题。那么结党的问题它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一段的经文保罗是在回应结党这个问题的根源，而这一段经文事实上是保罗在回应这个根源的时候所带出来的。如果我们读到他觉得好像他是对一个传道者，对一个传道传福音的人的提醒的话，那只是一个副产品，那只是一个副作用。他主要是针对哥林多教会里面所存在结党的问题。这个结党的问题怎么能跟好像你信主的时候传福音的这个话语是有人的智慧还是直接是十架的大能联络在一起呢？它其实是有联系的。我们在看到第十七节的时候，保罗特别谈了一句话，他说他传福音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而是要把十架的大能彰显出来。他甚至用了一句话说，如果他用智慧的言语的话，那么十字架就落空了。换句话说，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有这样的倾向，他们认为可能他们接受福音的时候是因为这个福音，或者说他们被听到，他们接受所传者给他们这个话语，是这些话语很有智慧，这些话语很有口才，这些人很有说服力，然后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接受。而事实上我们知道哥林多他处在希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在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交通要道。在之前我们弟兄姊妹去韩国的时候，记得有一次我正道的时候，我给大家看过一张地图。因着那样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所以在这个地方南来北往这个东西穿梭的人非常非常多。所以在希腊人里面，他有一种很好的一种倾向，我们用现在属世的人看，就是他的这种倾向是他追求智慧，就是他很高举人的理性，他很想要在这个人的智慧里面有这样的寻求，甚至到了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崇拜的地步。他非常崇拜有口才的人，非常崇拜逻辑很强然后知识能力很好的人，有这样的一种倾向。所以呢，这种倾向事实上才导致了在教会里面的结党。所以我们看这个结党，它不是简单的一个好像我就是你的粉丝，或者说我看你比较帅，我看你长得比较顺眼，然后你讲的话我比较中听。它其实不是，它背后更深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或者说希腊人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他在追求智慧上，他在追求口才上，他在追求学识上，有他这样的一种类似于崇拜性的这样的一种习惯，这样的一种传统在里面。所以他们无论是所谓打出口号说属保罗的也好，属亚波罗的也好，我们知道亚波罗这个人，使徒行传记载说这个人口才非常好，这个人学识也很好。然后保罗他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他在这个外邦的地方，其实他也展示了他很好的学识，他甚至可以像什么人做什么人，他甚至可以用当地的这个希腊的文化和那些人去辩论。所以他们都展示出非常好的学识，非常好的口才，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逻辑推导能力。所以在教会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群人，哥林多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因着这个缘故，他们被吸引到了神的面前，他们被吸引到了福音的面前，他们接受了主，他们决定接受说这是他们所要一生去委身的，因为他觉得这里面有智慧，我们是因着这个智慧去接受的。但是保罗说不是这样，保罗在十七节非常强调的谈出说，我传福音根本就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如果我用智慧的言语的话，那么十字架就落空了。所以才有从第十八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四节，刚才我们谈到说这里面保罗在谈说传福音我到底是在传什么。所以一上来第十八节保罗说，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刚才陈王弟兄也给我们带领圣餐，你会看到说，如果我们单单从属世的眼光，我们单单从计算得计算失计算成计算败的角度去看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注意弟兄姊妹，我这里特别加了定语是钉十字架的基督。保罗在这里面他特别也加了这样的一个强调，他在这里并没有强调说我跟你们谈荣耀复活的基督，我跟你们谈升天的基督，我跟你们谈再来的基督，他这里特别强调说我要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因为十字架这个东西在世人看来是一个愚拙的符号，在世人看来这是一个失败的记号，这是一个不可能被人认为是智慧的记号。但是保罗说事实上这就是神借着用来拯救我们的能力和智慧。 所以保罗在第十八节就已经谈到这个事情，那些拒绝靠着自己的智慧去拒绝十字架的人，事实上他们看起来他们好像是在用他们的逻辑和智慧，他们再去追求一个比较智慧的东西，然后他们舍弃了不智慧的东西，但事实上他所丢失的却是最为智慧的，因为神用来借以拯救人的，这是世间最大的一个智慧。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谈出来说，神还要借着十字架来拯救，而十字架就是神的大能。我们谈到能力的时候，我们会谈说一个 power， 我们会谈到说有一个能量的东西在里面。你比如说我要把桌子举起来，我需要有多少牛顿的力来施在他身上。但弟兄姊妹，你们知道拯救罪人，拯救世上所有的罪人，他所需要的能力你几乎没有办法用可以测量的物理学的一切单位来描述它。所以为什么神说十字架是神用来拯救世人的能力？因为在十字架里面确实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当每一个与耶稣基督联合的人，我们相信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而神事实上也把我们放在耶稣基督里面，第三十节谈到这一点，你会发现每一个人的那个生命都在十字架上做了终结，和耶稣基督被钉的时候一样，那一个老旧的生命都得到了终结。这是怎么样的一种能力？这是怎么样的一种炸力？不但如此，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因着我们跟他的联合，我们与他一起破土而出，我们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我们受洗受浸礼的时候，你会知道那样的一种能力是何其的浩大，那是何其的令人难以想象和折服。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十字架，你们这些以世上的智慧以世上的聪明来标榜的人，你们觉得这是一个愚拙的符号，但事实上这正是神借以来拯救人的一个能力。接下去保罗说，正如经上所记，神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要灭绝聪明人的聪明。这事实上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其实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体会，当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去谈神主权的时候，好像你觉得说，为什么有一些人他可以去放纵，他可以去做很多的我们不耻的行为，或者说我们所谓明令禁止的行为，但是神没有干预，没有插手，我们就得到一个词叫做神的任凭。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神再次将他的任凭借着他的主权彰显出来，也就是说你会看到那些故意用他的智慧，故意用他的聪明去抵挡十字架，故意去评判说，十字架你只是一个很屈辱的符号，你只是一个，你对外人宣称说你是以色列的主，你是以色列王，但是你连你自己都不能拯救的这样的一个记号的时候，保罗说，如果这些人用他这样的智慧去抵挡的话，那么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他因着他使用这样的智慧，因着他使用他看起来这样的一种聪明，他会最终失掉救恩。我们在谈神对人在救恩这件事情上的一个公价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谈到神有绝对的主权。关于这件事还有很多的争论，有些人说神绝对的主权，人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的功劳。有些人说神和人必须合作，因为人必须要相信。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件吊诡的事情。也就是说在人的逻辑里面，其实 A 和非 A 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但事实上当我们解释救恩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必须从两个方向来看这件事情。对一个得救的人来说，这完全是神的恩典，这完全是神的主权，人没有任何的功劳，连人得救的信心都是神所赐的。但对于一个靠着自己的智慧拒绝救恩的人来说，他要为他自己的沉沦付上代价，因为他就是在这一节里面故意使用自己的聪明，故意使用自己的智慧来拒绝十字架，来拒绝救恩的人。亵渎圣灵的罪是没有办法赦免的，因为你拒绝要给你的那个救恩，你使用你的自由意志来拒绝他，所以最终你只能陷入永远的沉沦当中。所以在这里保罗再次跟这一群的人指出来，特别跟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一些，他们看起来他们好像追求智慧，他们觉得他们是因为智慧他们跟了保罗，他们跟了亚波罗，或者他们跟了基法，事实上彼得并没有到过哥林多教会，跟这一群人说，不是这样的，我传福音其实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如果你们在某些地方得到说我很有一些学识和渊博，但绝对不是因为这个 我能够吸引你们信主，也绝不是因为福音在你们看来是一套智慧的言语，一套智慧的说辞，一套非常强硬的一个辩才，这样的一个逻辑，你们才信主，绝对不是这样。因为神特别说他要废弃智慧人的智慧，他要弃绝聪明人的聪明。那么第二十节就特别谈到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所以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他把这个智慧已经把它具体化，或者说已经处境化在辨识文士和口才很好的人。这正是当时哥林多教会拥有希腊传统的这一批人他们所向往和追求的，在他们的文化基因里面他们向往这一点。他们事实上觉得他们很崇尚一些有口才有辩才然后逻辑性很好有这样学问的这样的一群人，但是保罗说不是这样。保罗反问他们，智慧人在哪里？神不是让世人的智慧变成愚拙吗？因为这些人用智慧其实他根本就不能得救。刚才陈王弟兄给我们看那部漫画一样，如果一个人是处在流沙当中的，如果他根本就不能自救，他凭什么靠着他的口才就可以救别人呢？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在这里再次给我们看见神对于那些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特别是追逐自己以为自己拥有智慧拥有聪明那一群人的一种任凭。这一群人使用智慧使用他的聪明来抵挡十字架，来抵挡福音。他们可以做一个判断，刚才我已经交代过说这个十字架可能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没用的一个宗教，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太说的不好听一点，这是一个太没用的一个救主，这是一个太窝囊的救主。你竟然连你自己都不能够拯救，你连你自己的这个门徒你都不能保护，你谈何还要让我们能够跟从你，让我们能够跟你做这样的事情呢？让我们做更大的事情。如果有这样嘲笑的人，其实在这里面保罗恰恰谈出来说，神就是要用你们这些人看起来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信的人。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所有这些我们能够信主的弟兄姊妹，无论是在过去，无论是在未来，无论是在当下，我们所有这一切能信的人，事实上我们都从神有一个恩典，就是我们有得救的信心。再次强调，这个信心它不能是从自己来的，因为你会看到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他其实根本没有这样的一个渠道，他根本不认为十字架是智慧，他根本也无法看穿十字架的智慧。犹太人是要求神迹，希利尼人是求智慧，保罗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这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总为神的智慧。这个智慧这个能力，除非你信了主，除非你认信耶稣基督，你进入机体，进入教会的生活，你接受神的话语，否则你不能够知道他原来是神的智慧，他原来是神的能力。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谈到说，对于那些求神迹的犹太人，对于那些求智慧的希腊人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绊脚石，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失败的耶稣基督，他们看到的只是一笔不划算的买卖，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味的退让，一味的挂在十字架上，然后没有一点的反抗。但事实上对于那些信的人，对于那些得救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深信，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知道这是神的大能。正像刚才我说的一样，你举起一张桌子，可能你有足够的力就好了，但是如果你要把所有的人从罪中救拔出来，那你需要怎么样的一种炸力，你需要怎么样的一种智慧。如果全世界的人不要算过去，不要算未来，如果说就算有60亿人，这些人都在罪里，难道你让他们一个一个过来，然后你用那个一种可以吸取它里面基因的方式把它东西做出来然后再放进去吗？难道你要这样去做吗？你知道神怎么去做吗？神说他在耶稣基督里面做一个完全的终结，他在十字架上做一个完全的终结。你们愿意信耶稣基督吗？你们愿意信你们的生命已经跟他联合吗？如果你愿意信的话，这个过程就完成了，这难道不是一个智慧吗？这难道不是最终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的一个能力吗？所以 如果我们凭着世间的智慧，我们只看到表象，我们只看到外面的话，我们看不到属灵的真相的话，其实我们永远也不能够知道在十字架里面所蕴含的神的智慧，在十字架里面所蕴含的神的能力，在神永恒的救恩计划里面他所蕴含的这样一种智慧是如何的高超，是我们如何的意想不到。所以我们每一次再去感恩的时候，我们每一次再去唱救恩的歌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这是太奇妙可畏的一件事情，这是何等奇妙的爱，你甚至无法想象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拯救你。所以在这里保罗再次谈到，他说对于这些要神迹，对于这些要求智慧的人，我们要传的却是传十字架，我们要传的却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确实要把神他本来心意当中他所要定规的这种救人的方法启示出来。我并不要迎合你犹太人，我也不要迎合你希腊人，我单单把神的心意传讲出来。因为在那些愚拙的人看来，这些事情永远是愚拙，当然我说的是在永恒里面的愚拙，而在那些能够蒙恩得救的人看来，这却是神的能力和神的智慧。在那个时候，你知道在那个教会里面，刚才我们谈到说在18节前面他其实一直在谈结党的问题，在教会里面的希腊人因为自己的一些传统，他选择那些有口才有辩才的领袖，那些传道人作为他们所跟定的对象，所以出现了不同的结党，出现了纷争，出现了不合一。这个表面的不合一背后映射出每一个选择去结党的人他骨子里面对于知识，对于理性，对于口才的崇拜，这是保罗要单单针对的东西。所以借着这一段经文，保罗其实告诉他们说，你们所接受的福音事实上不是你们靠着智慧做了选择，不是你们靠着你们的评判标准，你们觉得这个人有口才，你们觉得这个人有学识，这个人有逻辑，你们接受得到的救恩，这事实上是神的智慧。所以如果你们是按着神的智慧所接受的救恩，那么为什么得救之后你们还要按照你们之前惯性里面的追求智慧的惯性再去过主内的生活呢？你们难道不应该谦卑下来，难道不应该俯伏在神的面前过合一的生活吗？所以在后文你会看到说，最后一节说，正如经上所记，那夸口的让他指着主夸口，让但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要自夸。事实上在救恩上神已经把这个事情显明给你们了，难道你们不清楚吗？难道以为你们得救单单是因为你们凭着智慧去做了一些评判，然后你们凭着智慧去跟从这样一个传道人吗？保罗说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你们接受了救恩，如果你们在教会有这样的生活的话，请你们按照你们得救的智慧去生活，请你们按照十字架的智慧去生活，你们不要再去高举你们人间的智慧了，你们也不要再去标榜或者以自己的智慧，以某个人我跟从的人有口才去夸口了，不要再这样做了。你们要单单俯伏在神的面前，你们若要夸口，单单指着主夸口。所以我想这是18节到24节这一段经文在这个处境里面和它的上文和下文，也就是我们在繁解的时候和它的一个关联。在这个处境里面，保罗特别把这一段经文提出来，事实上指向的是当时教会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崇尚知识、崇拜理性的这样的一种倾向。而事实上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不应当再活在以前惯性里面那种崇拜里面。在当时那个年代，在哥林多教会，希腊人可能有他们的传统，他们崇拜理性，他们以至于他们产生了这样的结党纷争。那么在现今这个时代呢，我们每一个人崇拜什么呢？我们事实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崇拜的东西，尤其在这样一个后现代的社会里面，我想这一个定义都变得非常的困难，因为这是一个太多元的一个状况，你甚至不能够把一个不去崇拜某一个东西而去崇拜其他东西把它定义归类出来，因为太多元，因为出现了很多的一个不确定。但总之它相同的一点是非常的自我，或者说非常崇拜，或者说非常的去根据，非常的去向往，非常的去热衷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经历。我们很多时候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凭我们自己的经历或者我们自己的感觉来去做一些评判，而事实上这节经文对于我们现在也非常有规正的意义。保罗事实上也在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不要 凭着我们自己的经历，或者凭着我们自己的一些感觉再去做一些事情，无论在教会里面，或者说在工作场合里面，或者说在家庭里面。事实上保罗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是蒙恩得救，我们不是因着人的智慧，我们不是因着你自己的经历，你自己的感动，注意我这里说自己的感动，我不是说神放在你里面感动你的那感动，而是完全你自己的一种情绪。我们不是因为他得救，我们乃是因为神的大能，乃是因为神有这样的智慧，在十字架里面的智慧，乃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得救的话，那么我们依然要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生活，我们依然要按照十字架的智慧所启示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智慧来生活。这个智慧是什么？这个智慧就是我们能够谦卑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看见在人是没有智慧的，就是我们看见在人是没有聪明的，再就是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我们唯有指着我们的主夸口。所以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其实我们也是有像当时哥林多教会那些有希腊传统的那些信徒一样的状况，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根据我们的情绪去做一些工作，难道不是这样吗？有些时候我们可能觉得说我有一些状况安排不开，或者说我呢根据我的一些经历来去评判神的话对我的一些评判的时候，我可能去拒绝一些工作，这些状况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但事实上这里保罗是让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能够用一颗纯一的信心来去生活。很多时候我记得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去接受一些侍奉的任务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去看我之前的一些证道，我记得我第一次证道是在10年的时候，在City Hall 的那个 Capitol Building， 我那篇道证的是浪子回头。那次很有意思，就是我其实按照我的这个能力也好，或者说我对于经文的理解也好，其实我是不能够去胜任这样的一个职位的话。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跟我去分享那个挣扎，我非常的去理解，我非常能够去认同，因为我知道你去准备一篇讲道，特别是如果你先天没有这样的口才和恩赐的时候，你会觉得多么的纠结。但事实上保罗在提醒我们弟兄姊妹，他说你不要凭着你自己的一些经历，或者你自己的一些之前所，我用崇拜，我这是一个广义的崇拜，就是说我们经常以我们自己的经历来作为一个准绳，来作为一个评判面去评判东西。但事实上神在圣经里给我们定规了很多东西，神借着肢体，借着牧者，他其实也给我们一些标识，给我们一些 mark， 就是说哎，你差不多可以到这个地步了，你可以做这样的侍奉了，或者说你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了。这都是一些提醒，这都是神借着他自己的身体给我们的一些提醒。所以有些时候其实我的一些挣扎和纠结也在这边，特别是当我有一些家庭问题要处理的时候，我就更觉得纠结。但是每一次我再去祷告的时候，其实神都非常有清晰的话语在里面。大家还记得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摩西跟神说的话，对吧？摩西他在旷野待了40年之后，他觉得他什么都不是，他觉得他是 nothing， 所以他跟神说他没有口才。事实上在前40年的时候，神对他的评价是他知晓埃及人一切的学问，但是神马上问他，谁造你的口？所以事实上很多的经文我们其实都有读过，我们读这个大卫和歌利亚的例子的时候，你也觉得大卫可能在当时是个传奇，但是如果把他放在你的身上，你敢去挑战那样的一个歌利亚吗？你敢去挑战在你生命当中对你放置的那一些在你舒适区之外的挑战吗？但是大卫他当时做了那样一个决断。当然我们在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神其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这样的一些见证都在经文里面，或者他借着他的肢体，借着我们周围的像云彩般的见证在提示我们。所以其实他在提示我们，借着这个经文其实保罗也在提示我们。保罗在谈说，如果我们总是用我们的经历或者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觉去衡量我们自己的话，其实我们就好像当时的那个哥林多教会的那些希腊人一样，因为他们崇尚理性，所以他们处在那种崇拜理性的惯性当中，所以他们最终出现了外在的结党的问题。 那我们如果今天崇拜我们自己的感觉，我们如果今天崇拜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认为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能力啊，注意啊，是我们认为，这个好像看起来很吊诡，觉得说这个人可能是一个人他自己最认识自己嘛，他可能比较谦卑的客观的评价，但事实上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定规掺杂了我们自己的恐惧在里面，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惧怕的一点，或者每一个人当他在某一点没有完全的自信的时候，他都存在一种畏惧的心理，所以当这种心理被掺入进来做自我评判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评判其实并不是客观的。而事实上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这世上唯一的真实，或者这世上唯一属灵的真相，是神借着话语对我们的定规，是神借着他的话语。我们周五在同工会游民弟兄特别他分享，他说神对我们的定规，我们如果不接受神对我们的定规的话，事实上我们把神放在一个说谎者的地位，那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也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我们从来不会觉得神说谎，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不接受神对我们定规的时候，那事实上是我们以神为说谎。所以在这个状况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段经文对于我们今天我们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一种骄傲，或者说一种自夸，一种不谦卑的行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是真正接受神在圣经里面对我们的定规？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是真正接受我们的牧者或者弟兄姊妹因着他们在属灵的经验里面，在属灵的经历里面对我们提醒式的定规？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是落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主义里面，落在我们自己的情绪里面，有的时候情绪很高，有的时候情绪很低，所以你会发现你其实和当年的在哥林多教会的希腊人其实没有什么两样，只不过他们落在崇拜理性的这种惯性里面，我们落在崇拜自己的感觉或者自己经历的这样的惯性里面，所以最终我们都会带来亏损，最终我们都会慢慢的我们其实是活在那一个得救之前的惯性里面，而不是得救应有的一个智慧里面。所以这里我特别用十架的智慧，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看耶稣基督的话，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去看待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如果我们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任务，就是说这个任务你去做的时候你是必死的一个任务，当然耶稣基督他知道他必要复活了，但是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任务，你会因着你的经历还是因为神的话你去接受或者去拒绝这样的一个任务呢？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问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还是落在我们自己的经历和我们自己感觉情绪的惯性里面，我们并没有真正活在十字架的智慧里面，我们没有真正谦卑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东西在我们里面有掺杂。所以我盼望今天这一段感动我的话语，因为我感觉我有很多骄傲的地方，我感觉我有很多不能够按照神在话语里启示或者牧者弟兄姊妹提示我的地方去定规我的地方，所以我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一起来勉励，我们一起来共同的来去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在过主内生活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谦卑吗？我们真正的能够俯伏在神的面前接受他对我们的定规吗？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